各位 Channel 9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的技术传教士，我叫 James。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还有它的应用。那今天大概会讲，今天会先介绍什么是 Machine Learning， 接下来介绍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还有它有哪些好处，最后再 Hands On 带大家看一下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界面以及它的操作。那相信大家最近很常听到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是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这些词。那到底什么是 Machine Learning 呢？一个最广义的定义是用已知的 data 来建造一个 model， 那这个 model 用来 predict 未知的 data。 那更仔细一点，我们来看到底什么这三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已知的 data 是我们过去的这些历史资料，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想知道其中到底有哪些隐含的 pattern。那我们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来分析这些已知的资料，那来建造我们的 model。 那其实 model 呢，就是很多的参数来描述来让我们的 model 更能符合这些 data。 那有了这个 model 以后，我们就可以来预测这些未知的 data 了。那借用台大林宣田老师的一个例子，就是从人类的学习来类比机器学习。人类学习呢，我们是从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不断的吸取这些经验以后，变成我们的 skill。 那其实机器学习也是一样的，对机器而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就是我们喂进去的这些 data。 那透过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他们建造出他们的 model， 那不断的累积这些 data 以后，就变成他们的 skill。 对于一个机器而言，他们的 scale 是什么呢？那他们的 scale 就是用来增加他们的效率的，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比如说增加他们预测的准确度。那更广一点来看，它可以是用来做财务的预测，可以是用来做销售预测，或是产品推荐等等。那 Microsoft 在 Machine Learning 这一块也是有很久的耕耘，从 Hotmail 我们要预测哪些是垃圾讯息，到 Bing Map、 Bing Search、 Connect 或是 Skype 的 Translator， 都用了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在里面，帮助机器能够更准确的预测人类的行为。那到2015去年呢，Azure Machine Learning 也正式上线，让更多人可以使用 Machine Learning 这样强大的工具。那当然我们知道Microsoft 也有Cortana 的数位助理，或是Emotion Recognition 或是 Face Recognition， 可以知道人类的表情、人类的年龄及性别等等。那当然还有包含影像的辨识，或是文字的辨识等等。那刚讲的都是 scale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回来看什么是 data 跟 model。 那我们从一个例子来看 data 跟 model。今天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做一个文章的自动分类器。一篇文章进来的时候，我们想要从它的内容来分析它是政治类的新闻、体育类的新闻、科技类的新闻，还是健康类的新闻等等。那这会怎么做呢？我们有了这一堆这些 data， 那每个 data 我们都知道它们实际属于哪一个类别，所以我们很像图上所示，我们有很多的 documents 跟 label。 那我们把这些 documents 呢做一个预处理，那其中可能会用到data mining 的一些技术，那在这边就暂时不讨论。那我们把这些文章做了 data mining 的处理以后，我们拿到很多的 feature， 那这些 feature 可能是这些关键字出现的频率。那这些 feature 呢，跟最后 label，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feature vector。 那这些 feature vector 呢，我们把它丢进我们的machine learning 的 algorithm 来去 train 这个 model。 那其实这个 training 过程呢，就是不断的在调整它的参数，让这个 model 可以更精确的描述这些 data 的行为。那透过一段时间的 training 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 model。那这个 model 呢，就可以来描述这些 data。 那我们再回来看 data 这个再回来看 data， 如果我们从资料角度来看 data 的话，来看 algorithm 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监督式学习跟非监督式学习。监督式学习呢，是指这些 data 有 label， 也就是刚刚的那个 feature vector 里面有最后一栏实际的答案 label。 那如果是非监督式学习呢，代表我们的 feature vector 里面只有 feature 而没有它实际的答案，也就是那个 label。 那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监督式学习，我们是想要知道消费者可能想喜欢哪一类的咖啡，它有个实际的类别。而非监督式学习呢，我们只是做类似分群的动作，知道哪一类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习惯是类似的。那如果从我们要解决的目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分为三类，是classification 分类、regression 回归以及 clustering 分群。那以下就各自介绍。那分类的话，我们是把这些 data 分为两类或是两类以上。那如果两类的话，我们就会叫做 binary 的 classification。 那如果是 三类以上的话，我们会叫做 multi-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那这样的情况会是我们可能想知道，像刚刚提到是这篇文章是属于哪一种类别，或是这个进来消费者他会喜欢哪一种饮料。那如果把 data 视觉化出来，就可以看到如右边所示，它可能是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的散落的这些资料点。那我们的 model 呢，就是这条线来去区分红色的资料点跟蓝色资料点。那如果这个特征更多维，那我们这个 model 就会是一个高次空间下面的一个曲面，来把这些 data 做分类的动作。好，那接下来讲的是 clustering 分群。今天如果进来的 data 我们没有 label， 那我们只能做这样的分群的动作。那最常见的演算法会是 k-means， 也就是把资料作为分成 k 群。那如图上所示，假设我们有这些 data， 我们要想把它分成三群的话，那一开始会有三个资料的中心点，三群资料中心点。那经过数次 iteration 以后，他们会开始慢慢收敛，最后变成图的右下角所示那样，蓝色、红色、绿色三群 data。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clustering 分群的动作。那最后是 regression 回归。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是数值的答案，而不是如分群一样是一个分群的 label 的答案的话，那我们会用回归。那常见的 scenario 可能是我们想要知道股价，做股价的预测，想知道股价明天到底会是多少，那这个答案会是一个数值的答案，所以我们会用回归分析。那常见的 algorithm 如下。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挑选适合的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呢？那这个就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要回答是一个 yes no 的 question， 那我们会用binary classification 这样的分类的演算法。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回答是一个 label 的 question， 它到底属于哪一类，那我们会使用 multi-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回答是一个数值的答案，那我们用的是 regression 回归。那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把这些 data 分成一群一群的相似的 group， 那我们会用 clustering 分群。好，刚讲的是 algorithm 的分类。那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呢，也提供对每种分类呢都提供很多的 algorithm， 可以从图上看到。那我们要怎么去评估一个 model training 的到底好或不好，那一个 algorithm 到底适合或不适合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来评估。今天我们有这些左手边这些 data， 那我们都有它的 label， 我们都知道它确切属于哪一类。那这时候我们会保留一部分 data， 也就是我们会叫做 training data。 那通常它会是 80% 左右来 来丢进这个 model 做 training， 那我们会保留剩下 20% 左右的 data 做 testing。 那在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只会把这 80% 的 data 丢下去进行 training 来调整这个参数，得到这样的 model， 然后我们把剩下 20% 的这些 data 丢进我们 train 好的 model， 那把这个 model 回答给我们的答案跟这 20% data 实际上的答案来做比较，这样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估一个 model 的 performance。 好，那更进阶一点，如果你担心这个 data 80% 20% 这样子的分类不够平均， data 有可能拿来做 testing 也特别简单，这样子会高估这个 model 的 performance， 这时候怎么办？我们会用K-fold 的 cross validation，也就是我们会把 data 切成 K 份，那每次保留一份做 testing， 剩下做 training， 这样子的方法，然后跑 K 次，这样的方法来评估这个 model 的 performance。 那在接下来的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hands on 的时候也会提到。好，那接下来这一部分要介绍的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们刚提到很多演算法还有很多 Machine Learning 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 Machine Learning 是非常 powerful 的工具，可是我们要用 Machine Learning 来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先定义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去收集这些 data， 收集完 data 以后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要选择对这个这些 data 我们要怎么选择他们的 feature， 那还有我们要去怎么评估这个 model，最后我们把评估完 model 变成我们实际可以拿来用的 application。 那这一路上是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呢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大家可以更容易上手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它包含的是大家可以从Blob Storage、 Hadoop 或是SQL Database 呢import 这些 data， 所以我们就解决了 data storage 问题。那它透过一个drag and drop 的界面呢，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做演算法尝试资料的 sampling， 资料的分群，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 deploy 变成一个 web service。 所以透过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们只要 focus 在怎么选择这些演算法，怎么选择 feature，那还有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就进入hands on 的时间，带大家来看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那网址如下，大家可以点进去做尝试。那它的页面大概长得像右边那样，它是透过一个 drag and drop 的界面，让大家可以直接透过拖拉的方式，不用写太多 code， 直接来验证这些Machine Learning 的概念。那整个流程大概如左边所示，我们要先 load 一个 dataset 进来，接下来对这些 data 做一些预处理，包含filtering 掉一些资料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会把去 apply 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algorithm， 然后我们跑完这个 model 以后，把这个 model 存下来，最后把这个 model publish 成 web service，那就可以让大家来使用我们 training 好的这些 model 了。那它的收费方式呢，有分以下三种，它有八小时的免费试用，那这是完全不需要 Azure 的 account， 大家可以进去试试看它的界面，但是它有它不能使用 Python 跟 R 的 script， 同时还不能deploy 成 web service。 那如果你有 Azure 的 account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限制的话主要在单一实验的计算时间，还有它的储存空间大概只有 10G。 那如果有需要用到更大的计算量的话，那会选择右边的一个月$10的这样的计费方式。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入hands on 来带大家看一下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好，那我们可以点刚刚的连接到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页面，那它的网址是 studio.azureml.net。 那登入 Azure Account 以后，我们可以点 My Experiment 进到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页面。好，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 New， 然后 Blank Experiment 来新增一个新的实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可以从我们 data import data， 它可以从 Azure 的 Blob Storage 或是SQL Database 等等地方 import data。 那我们今天先从它上面的 sample data set 来讲解。那今天拉进来的是一个成年人的收入 dataset， 那我们可以按右键 dataset visualize 去看一下这个 dataset 长什么样子。好，所以它包含很多栏位，有他们的年纪、他们的工作类别、他们的教育程度等等，以及最后我们要 predict 的这个 label， 就是他们的收入是大于$50,000。年收入是大于$50,000还是小于$50,000，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binary 的 classification problem。 好，那在开始分析这些资料之前，我们可以透过这边的 statistical function 然后 summarize data 来看一下这些 data 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好，那点击 run 以后，我们就可以来 visualize 这个 summarize 的 data。 好， summarize data 会依据每个栏位来做它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work class 这个栏位呢，它就有非常多的 missing value count， 那我们待会可能就把它 fill 掉，不要用。那同样的 occupation 这个栏位也是非常多的 missing value， 那Native country 呢也是。那遇到 missing value，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栏位 fill 掉，或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空白栏位补上资料。那我们待会呢会把它 fill 掉。好，那怎么 filtering data 呢？在 data transformation manipulation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select column in data， 那它之前的名字叫做 project columns。 好，那刚说我们要把三个栏位 fill 掉，好，所以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的 launch column selector 来选择我们到底要使用哪些 columns。 那我们这边选择 with rules， 那我们用的是所有 columns exclude work class， 然后 occupation 还有 native country。 那这边我们同时也把 education fill 掉，因为 education 跟 education number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education show 的是它的教育程度的，比如说是学士、硕士等等，那 education number 呢只是把它的教育程度做成量化变成数字而已，所以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栏位。那在这边我们就把它 fill 掉。好， fill 完这些 data 以后呢，我们来把 data 分成 training data 跟 testing data。 那这边我们用 split。好，那它在 data transformation 的 sample and split 下面。那你可以看我们这个 data 的分的处理呢，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用这样子滑鼠拖拉的方式，而不用写到太多的 code。 那 split data 呢，我们在左边保留 0.8% 的 data 来做 training， 那右边这个节点出来 20% data 来做 testing。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training 了。 那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先选择我们要的 model， 那我们可以点左边的 machine learning initialize model。 那刚刚讲我们会是一个年收入大于$50,000或小于$50,000的 binary classification， 所以我们选择 two 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那这边我们用用一个简单一点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好了。好，那有了这个 initialize model， 那我们再从 machine learning train 这边拉 train model。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initialize model 跟我们的 testing data 连到这个 train model，这样子待会 run 就可以按 run 来开始我们 model 的 training。 好，那继续我们右边我们也要好，那 train 完这个 model 以后呢，我们可以按 machine learning score model 来评估我们 train 完的这个 model 到底好或不好。那来 testing 这个 model 的时候，我们一样拿testing model testing data 来做测试。那这边再多拉一个 score model， 我们把这个 train 好的 model 呢，把 testing data 丢进这个 train 好的 model 来看这个 model 遇到没有看过的 data， 它的 performance 到底好或不好。好，那这个 score model 出来的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再把它丢进 evaluation model 里面。那这个 evaluation model 呢，就会把这个得到的这些结果视觉化出来，那可以画出一个 ROC curve。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testing data 的 score model 跟 training data score model 跟 testing data score model 丢进来做 evaluation。 那这个 evaluation model 现在还有点限制，就是它最多只能同时 evaluate 两个 model。 好，那这边漏做一步，就是 train model 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讲说哪一栏是我们要的这个 label。 那这个 label 就是刚说 income，他们的年收入到底是大于$50,000还是小于$50,000。好，这样子整个流程都设定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按下 run 来开始这个 model 的 training， 然后 testing 跟 evaluation。 那趁它在跑的时候，我们来重新看一下这个流程长得什么样。首先我们把 data set import 进来，接下来对它做一些预处理，包含滤掉一些栏位，或是补上这些 missing data。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 data 分成80% 做 training data， 20% 做 testing data。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 two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的 model， 那把它丢进这个 training model 以后，我们得到这个 model 拿来做用分别喂进刚刚做 training 的 training data， 以及还没看过那 20% 的 testing data， 喂进这个 train 好的 model。 那我们最后再来做 evaluation。 好，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跑完了，总共只花了1分钟不到。好，那我们可以从 evaluation model按右键 visualize 来看这两个得到的结果。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会是画出来的 ROC curve。那蓝色这条线呢，是左边那个 testing data， training data 丢下去得到的结果。那红色这条线是右边 testing data 丢下去得到的结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accuracy， 然后还有它的 AUC， 也就是这个 ROC curve 曲面下面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model 的 performance。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比较更多的 model 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做 cross validation。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已经做好的 cross validation 的例子。好，今天一样是这个 dataset， 那我们想同时比较四个 model， 四种 two class 的 binary classification 的 model。 那我们做完这些预处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丢进一个 cross validation model 来做K-fold 的 cross validation。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那它这边预设呢，都会是做tenfold 的 cross validation， 也就是把这个 data 切成十份，那每次跑的时候保留其中一份做 testing data， 剩下九份做 training data。 那这样子会跑十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fold number 从零到九，那可以看到它的 accuracy。 好，那透过 cross validation 就可以比较公平的来评估这些 model 到底好或不好。那最后选择表现最好的那个 model， 然后把所有的 data 丢下去做 training data， 这样得到我们最佳的 model。 好，那回到刚刚的例子，我们假设今天已经选定用 two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这样的 model 来做我们最后的 model， 那想要把它 deploy 成 web service 的时候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按下面的 setup web service。 那这时候就会多了两个选项，包含上面的 web service input 跟下面的 web service output。 好，那我们再 run 一次。好，那等它 run 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odel 正式 deploy 成web service， 让其他 application 可以直接用web API 的方式来呼叫，然后得到预测结果。好，那按下 deploy web service 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页面，就代表我们的 experiment 已经成功 deploy 成 web service 了。那我们先按一下 test 来看一下它的栏位，那可以看到包含刚刚的这些 feature 包含年纪、 work class 等等。但是这边还有一个 income 的栏位，那所以我们还要回去再重新设定一下。所以我们再回到 experiment。在这边呢，我们要再做一次的columns selection。Select column in dataset。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web service 的 input 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User input 最后的 data， 也就是 income 这一栏。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用 select column in dataset 来把它滤掉。那同时 output 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其他这一栏，我们只需要 income 这一栏，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过滤掉。好，那我们一样使用 select column in dataset。 然后这 score model 拉过来，这那拉过来，那刚如刚所刚讲的就是我们的 web service output 只需要 income 这一栏，那这边呢它会叫做 score 的 label， 也就是它最后 predict 出来的那个我们的 model predict 出来的 label。 好，所以现在它只会 output 出score label 这一栏。好，那再重新 run 一次，再把它 deploy 成 web service， 这样子web service 的 input 跟 output 就正确了。好，等它 run 完以后，我们就按右下角 deploy web service， 然后建立 web service， 把刚刚的覆盖过去。好，那这时候进到test 的这个栏位，我们就看到下面没有 income 这一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一些 input 来测试刚刚 training 好 model 有没有成功变成 web service， 比如说31岁 work class 是private， 那这个 weight 呢是统计的 dataset 在统计的时候的一个 weighting 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先不管它。那 education 是master。Number 我记得是13，那这边是 Married Occupation， 那 Capital Gain 跟 Capital Loss 也是统计的时候的一些 data， 我们先不管它。所以我们这样就得到我们的结果是这个 score label 呢是小于 50K。 好，那我们该怎么用这个 web service 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在我们可以用 Excel 的资料，然后直接在 Excel 里面连接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来做 prediction。 那点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有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栏位，那上面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做好这些web service。 那选择好 input 的 column 以后，选择 output 的 column， 那就可以直接 predict。 那另外的方式呢是利用 web API 的 request， 那这边呢都有 sample code， 我们也看到有C sharp 的，有 Python 的，有 R 的 sample code。 那一样就是把这些 column丢成它指定的格式以后，那上传上去，那就会得到predict 的这些 result。 好，那以上就是这次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以及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